太史公说，我读孟子这本书，读到梁惠王问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时，总是不禁放下书感叹，哎，利益确实是祸乱的根源啊。孔子很少谈论利益，就是为了经常防范这个根源。所以说，如果事事都依据利益来行事，就会招致很多怨恨。从天子到普通百姓，喜好利益的弊病有什么不同呢？孟轲是邹国人，跟随子嗣的门人学习，学问精通之后，游历侍奉齐宣王，宣王不能任用他。前往魏国，梁惠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，认为他的言论迂腐空泛，不切实际。当时秦国任用商鞅，使国家富足，兵力强盛。楚国、魏国任用吴起，战胜敌军，削弱对手。齐威王、齐宣王任用孙膑、田忌，这些人使得东方各国都来朝拜齐国。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，把攻伐征战当作贤能，而孟轲却称颂唐尧、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，因此他所到之处都不合时宜。于是退隐与万章等人整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阐述孔子的思想，撰写了《孟子》七篇。之后有邹衍等人。齐国有三位邹子，第一位是邹忌，他凭借弹琴的技艺求见齐威王，继而参与国政，被封为成侯并接受相印，他比孟子早。第二位是邹衍，比孟子晚。邹衍看到诸侯国君更加荒淫奢侈，不能崇尚德性，像大雅所要求的那样整饬自身，施惠百姓，于是深入观察阴阳消长的规律，创作了怪诞迂曲的变化之说、终始、大圣等篇章，有十多万字。他的言论宏大而不合常理，一定先从细小的事物验证，再推而广之，直到无穷无尽。他先从当今往上推到皇帝，这是学者共同遵循的，大体根据时代的盛衰，记载其中的吉凶征兆和制度，再往前推，直到天地尚未形成，幽深渺茫，无法探究的源头。他先列举中国的名山大川、通达的山谷、禽兽、水土所生长的万物，各类珍奇，由此推及海外人们无法看到的事物。他称引天地开辟以来，五德转移，治理各有适宜的方法，而符照应验就像这样。他认为儒家所说的中国只占天下的81%罢了。中国名叫赤县神州，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，就是大禹所排列的九州，但这不能算作州的数目。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有九个，这才是所谓的九州。于是有碧海环绕着他们，人民禽兽无法相通，像在一个区域中，这才是一州。像这样的有九个，外面有大瀛海环绕，这就是天地的边界。他的学说都是这类东西。然而要只归结起来，一定以仁义节俭、君臣上下六亲的施行为根本，只是开始说的漫无边际罢了。王公大人初次见到他的学说，惊惶的顾盼享受教化，但后来却不能实行。因此邹衍在齐国受到重视。前往魏国，梁惠王到郊外迎接，行宾主之礼。前往赵国，平原君侧身行走，服侍坐席。到燕国，燕昭王拿着扫帚在前开路，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接受教导，修建碣石宫，亲自前往拜他为师。他撰写了《主韵篇》。他游历诸侯时受到的尊敬礼遇如此隆重，难道与孔子在陈国、蔡国挨饿、孟轲在齐国、魏国受困相同吗？所以周武王用仁义讨伐纣王而称王，伯夷却饿死不吃周朝的粮食。卫灵公询问军阵，孔子不回答。梁惠王谋划攻打赵国，孟轲称颂太王离开兵地，这难道是有意迎合世俗，苟且求和吗？拿着方榫头要放进圆榫眼，能放进去吗？有人说伊尹背着鼎勉励汤王而使他称王，百里奚在车下喂牛，而秦穆公任用他成就霸业，先迎合然后引导他们走上大道。邹衍的言论虽然不合常规，或许也有像伊尹覆鼎、百里奚喂牛那样的用意吧。从邹衍与齐国的稷下先生如淳于髡、慎道、桓渊、皆子、田骈、邹氏这些人各自著书论述治乱之事，用来求取当时君主的任用，怎么能说得完呢？淳于髡是齐国人，见闻广博，记忆力强，学问不专主一家。他劝谏游说，仰慕晏婴的为人， 然而致力于察言观色。有门客把淳于髡引荐给梁惠王，惠王平退左右，独自坐着两次接见他，他始终不说话。惠王感到奇怪，因此责备门客说，您称赞淳于先生，说管仲、晏婴都比不上他，等到他见了我，我却没有得到什么，难道是我不足以让他说话吗？是什么原因呢？门客把这话告诉淳于髡。淳于髡说，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前次见大王，大王的心思在车马上，后来再见大王，大王的心思在歌舞上，我因此沉默不语。门客详细报告给惠王，惠王非常惊讶，说，哎，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，前次淳于先生来，有人进献好马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恰好先生到了，后来先生来，有人进献歌手，还没来得及试听，也恰好先生来了，我虽然平退了人，但内心在那些事上确实如此。后来淳于髡觐见，一交谈就连着三天三夜没有倦意。惠王想用卿相的职位来待他，淳于髡于是辞谢离开。于是惠王送给他四马鞍车、数帛加币、黄金百亿。他终身没有做官。慎道是赵国人，田骈、嗟子是齐国人，桓渊是楚国人，他们都学习黄老道德之术，因而阐发并论述其中的旨意。所以慎道著有十二论，桓渊著有上下篇，而田骈、嗟子也都有所论述。邹氏是齐国众多邹子中的一位，也较多的采用邹衍的学说来撰写文章。于是齐王赞赏他们，从淳于髡以下都任命为列大夫，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为他们建造宅地、高门大屋，尊崇宠幸他们，向天下诸侯的宾客展示，表明齐国能够招纳天下的贤士。荀卿是赵国人，50岁时才来齐国游学。邹衍的学说迂阔宏大，而善于雄辩。邹氏的文章完备，却难以施行。淳于髡与他相处久了，时常能听到精妙的言论。所以齐国人称颂说，谈天说地的邹衍，雕琢文辞的邹氏，智慧如炙烤车骨般不绝的淳于髡。田骈等人都已在齐襄王时去世，而荀卿是年纪最长的老师。齐国上在补充列大夫的缺额，荀卿曾三次担任祭酒。齐国有的人诽谤荀卿，荀卿于是前往楚国，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。春申君死后，荀卿被免职，于是定居在兰陵。李斯曾经是他的弟子，后来做了秦国的丞相。荀卿憎恶乱世的政治，亡国乱军接连不断，不遵循大道，却专注于巫祝之事，迷信吉凶征兆，鄙陋的儒生拘泥于小节，像庄周等人又滑稽混乱风俗，于是他推究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形势兴衰的道理，编次著书数万言后去世，因而葬在兰陵。赵国也有公孙龙进行兼白同意的辩论以及巨子的言论。魏国有李悝倡导充分发挥土地生产力的教令。楚国有师子、长卢。阿弟有玉子。从孟子到玉子，世上多有他们的著作，所以不论述他们的传记了。莫迪是宋国的大夫，擅长防守御敌，主张节用。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，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。